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也都是非常好的问题。那我想，我们这堂课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些问题简单做一个回答。那以后的小组讨论也是一样，诸位发问以后，尽量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在上课时间允许的范围，就先跟大家做一个回答，不要让诸位的问题留在心里太久。那我就照着手上这个资料，第一个是B 组的问题哈、那他提到这里面他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卢舍那佛是否属于释迦牟尼佛，这个牵扯到佛跟佛之间的一个关联。基本上我们讲卢舍那佛，它的含义是一切佛究竟的法身，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这么讲，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究竟的法身，那这个法身就是遍满十方的卢舍那佛。这个是所以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有主尊化释迦牟尼佛，可是旁边加两位胁侍，一个是文殊，一个普贤，那称为华严三圣，所以主尊也可以是释迦牟尼佛。那第二个就是早期的佛像相貌不同，是否就是释迦牟尼佛？早期所造的像，记住三十通毫从西北印开始，描写的都是释迦牟尼佛为主。可是有一些例外，如果他画六尊佛，就是六尊佛同时画在一起，这个是过期六佛，其他的佛出现也有，可是都有特殊的场合，譬如说燃灯佛，他一定会画一尊佛的旁边会有释迦牟尼佛以前在供养燃灯佛的时候，就说还没有成佛以前供养燃灯佛，他是布法，就把自己的头发披在地上让燃灯佛踏过去，所以这种场合这尊佛就是燃灯佛、所以有特殊的场合才不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大致上都是释迦牟尼佛。到了中亚，尤其是进入中国以后，变化才比较大，就是其他的佛才加入，比如说最早加入的像《法华经》里面的照相，在河西走廊就看到，他会画在一个塔里面，有一尊是释迦佛，旁边那一尊是多宝佛，所以慢慢慢慢佛的种类就多，可是每一尊特殊的佛它一定有特殊的造型，就是会表达它比如说多宝佛，因为它是讲法华经的时候才示现，它乘坐它的塔示现，因为它是已经灭度的佛，所以它会在塔里面现出来。它那个造型我简单画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塔，然后这个多宝佛，这个是释迦，它这样出现有个特殊的典故，多宝佛是已经灭度的佛，可是他有一个愿心，就是后世如果有佛在讲法华三昧的时候，因为法华三昧会讲到它叫做等于过去现在未来同一个境界，它有一句偈颂，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讲到这个境界的时候，等于是过去的境界你照样可以见到过去的境界， 所以为了证明《法华经》的这一句话，只要有佛讲到这一个境界的时候，他多宝佛就是说我已经是灭度的佛，我会现出来给以会大众都看得到，就表示说过去的不是没有，他要破除这种断灭，不是过去法就没有了，你入这个三昧，入法华三昧照样可以见到过去佛，所以他会乘坐他的塔现出来，那他说塔已经是灭度的佛照样可以现出来，就是表示法华三昧，而且他现出来以后他让半个位置，我们到塔里面佛坐在里面了，那把半个位置让出来给释迦佛进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好，这是这个是观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然我们可以讲说任何一尊佛都是相同，可是就我们这个世界的因缘，当然是观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佛的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渐渐的就我们所看到的实物，在西北印犍陀罗的地方，他们已经有观过去六佛过去七佛，你到白下瓦博物馆你就可以看到有过去六佛的照相。所以事实上其他的我渐渐加进去，到中亚以后他们就发展阿弥陀佛观，就是根据波罗三昧经，虽然有观十方佛也有观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观在中亚的地方就出现，然后进入到中国法华经的常观更多，然后后世的话其他的药师佛其他更多的佛就出现。那事实上最明显的是在这次我们会提到，在中亚的时候因为他们根据华严经，在中亚的时候就观十方佛，跟波罗经有关，跟十住经有关，他们就观十方的诸佛了，所以就不只是释迦牟尼佛。那另外解释三身，法身、报身、化身。简单这样讲，我们也时常提这个名词，我们还是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三身的观念它是逐渐形成，可能让大家了解它形成的过程，才会知道它的含义。原来我们观的佛像，比如说原来观相观，就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基本上都是观色身，所谓它的色身就是外表的形象，我们叫色法。观佛的色法就是我有三十二个相好，比如说有拜号相啦，头上发髻啦，然后种种肩如什么啦，眼如什么，面如什么，然后面如满月了，这个都是就观它的相。可是主要观相的目的要让诸位从相的圆满了解到里面法的圆满，所以观色身以后就接着会观法身，从色进入了解到法，所以那个时候就佛讲的就这些圆满的相，它是出自于四谛的成就，出自于十二因缘的成就，出自于种种定慧的成就，这个就是法身。那这样的法身到最后以后，我们讲最究竟的法身，就慢慢追索它究竟的部分，到中亚的时候就透过波罗经的帮助，透过中论的帮助，了解到究竟的法身是所谓不生不灭乃至有不来不去这样的究竟的一个色法。这时候色法跟法色跟法就不二了，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法身。那这样的法身出来以后，它直接延续出有化身，所以法身跟化身是一起出来的，这两个就说我法身的关系就好像镜子，你只要任何地方有这个因缘，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现出一个幻象出来，这个幻象是演出来的时候它就现出来，演灭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就称之为化身。所以化身是当下就出来，你有只要法有佛成就法身啊，比如说我们讲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观音的三十二应身，他只要成就这个法，任何照他的法门，比如说我们行身就说你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至诚恳切，他行身他就会现身出来，在适当的因缘里面来救护众生，这个就是化身。可是这演过了他就化掉了，所以这样的一种 一种像暂时现出来就叫做化身，所以我们叫变化的话，它是跟法身是不二不一，整个是从法身里面出来。所以在早期的观念，法身跟化身是同时，那后面再开展出一个所谓的报身。原来你早期的看中亚他们的对法身观的说法还没有含有报身的观点，报身是以后到净土才出来，就是说我们希望成就一个很圆满的，带领众生大家朝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朝需要建立一个清净的国土这个方向努力。根据经典记载，刚开始的时候要很久，它要经过几百万劫把这个土才造就出来，在设计的时候就花了五劫了，那成就当然更久，这个看无量寿经就知道。那成就以后就是大家累积，慢慢一分一分累积这个功德，累积到成熟，就是说你在这一个净土里面有你的设法，就你成就的时候你就有个设法在那边，我就说有个很清净的设身在那边，同时有你的依报，这个我们叫做设法，叫正报。另外有你住的房子，有你住的环境，好，比如说假如我买一栋房子，它有一个房子，然后旁边种一些树，有你自己的范围，就说有你自己的依报，这个都成熟了，我们就叫做你可以往生了。那这个是因果造因得果，因果受这个报，我们这个时候称之为报身，所以它有果报的含义。就你要从因，从造这个因，慢慢这个果成熟，受这个结果，受这个结果我们就叫做报，这个时候称之为报身。然后众生是这样，那佛呢，这个时候原来带大家去形成净土的这一位菩萨，他在这一个净土里面所形成的一个庄严的身是什么身？就是佛身，他就会在这一个净土里面成佛。所以以前带大家修净土的是法藏一个比丘，以后净土成就了，他就在净土里面示现，就是会现出一尊圆满很圆满的一个佛像，那个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法藏的报身，所以报身的观念是从这样出来，跟化身不一样。化身是我当下有感应，我以法身的力量就可以当下就现前，可是这个也灭了，它就没有了，它是一个暂时的。可是报身就你这个土在，这个报身就在，好，这样的形成的观点有不同。好，那这B组的回答完，另外C组的我看看有没有靠近的问题，我一起回答。好，另外是 F 组哈 ，F 组问的问题，他说，如果回答有认为还不够了解的那一组可以再提出问题。他 F 组的问题是，为什么佛教往，我们都讲说他往南传啦，往东这边传啦，为什么没有北传也没有向西传？当然往东那条路线它是在印度的北边，事实上那个就是北传，因为当时整个地理环境的限制，往东边这一边事实上就这么一条路，它是叫做我们叫做丝路，就它可以打通，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就把这条路打通，往西北印往东走可以一路到中国，这个路线的打通很不容易，两边夹着高山，中间有一条路，而且因为汉代那时候国家的势力非常大，就说张骞出使西以后，他费了很大的一个力量把这一条路线保持畅通，那所以一这样走，那事实上有往东走也有往西走，只是我们都现在这条路线资料比较少，大家不谈到。我们昨天有画一个图，西北印的话 他走的路线有两条路线，因为西北印出来就是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实际上有两个走花，这是帕米尔高原，西边出来往这边走就是我们讲的进入到中国，沿着丝路这条路线进去，那这里第一个经过的就是新疆的天山，北路少，大部分都经过南路，那南路里面有南道北道那都没有关系，反正是经过新疆，可是往西走也有，佛法也非常兴盛，往西走的话最主要是到阿富汗，那在阿富汗这边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区域，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巴米安石窟，到现在都还保留着，那但这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巴米安石窟，住在巴米安石窟附近的人现在都还信佛教，可是旁边的回教土多，他们现在神学寺要攻打那个地方，最主要还是因为佛教的，可能还有佛教的因素在里面，所以附近的居民就是架机关枪高射炮在那个巴米扬石窟的外面，所以现在蛮紧张，以前我们一直想去考察，他们说你要去考察以后联络旅行社，联络到印度巴基斯坦的旅行社，他们说你要去也可以，你一个人去，我两旁边要派两个卫兵站在旁边拿枪，我说那我不要去了，好，所以那边蛮紧张，而且可能有宗教的因素，所以事实上也有往西传。那这地方你看，巴米安石窟形成那么大，而且巴米安石窟里面的造像，我们发现它有一尊，应该是卢僧那佛，是西大佛东大佛我忘了，有一尊是就两尊大力像，因为有一尊的窟顶，它画的是十方佛。十方佛中间站的主尊应该就是卢僧那佛，就是根据我们的石柱经，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石柱经事实上就流行在那边，只是我文章里面已成佛，所以这样的话佛教的发展在那个地方还是非常的兴盛，而且程度非常高，我们今天照片里面就这节课的照片里面有一些属于十方佛的照片，就是在阿富汗巴米扬石窟那附近的石窟拍到的，纯粹是法眼很高的境界，那这个境界的照相以后我们就在探索说以后为什么会跑到巴巴豆了上巴巴豆了坛场上面，事实上就是阿富汗那些照相。好，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比较讨论到学习的一个方式，就说上课听讲听讲课的内容可以听得懂，可是没有办法连贯，那我想这是对的方向了，因为我们上课的方式是把很多纲领提要讲出来，事实上这一些内容它要形成到我们上课讲的这一些东西这么精要的纲领的话，实际上都是经过相当的时间的浓缩，譬如说我个人讲的人，他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讲啊，我一开始也是跟诸位差不多慢慢摸慢慢了解，也差不多跟诸位提的问题差不多嘛，那慢慢了解以后经过可能经过三年经过五年有的经过十年二十年然后我才慢慢找出那个要点，所以我们上课的意思并不是能够让诸位说你能够一下子一步可以登天，事实上不可能，只是我们借着上课的机会把一些要点提出来，所以你接受这些要点再适合配合你把一个事情慢慢把它融会贯通，所以你只要听到要点，事实上有些部分你没有融会贯通事实上是对的，可是你至少你会知道说有一些地方需要融会贯通，那就表示你抓对了这个上课的方向，上课方向提出来的问题讲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好的话 意思就是说，他以后可以让你贯通很多以前你所看的、你所听的、你所写的，或是你自己在修的里面的种种的问题。那以前你这些问题都杂乱无章，我们告诉你的要点就是让你凭这个要点可以融会贯通。那所以有这种感觉，就表示你学习的方向是正确，往这样走就对。那需要融会贯通的部分，这个也急不来，它是让你回去慢慢做。那个别人讲都没有用，别人只可以给你一个方向，实际去融会贯通到领会到你内心，只能你自己做，别人帮你做都没有用。所以那个你就慢慢慢慢下去做，好，那基本上这样的方向是对的。好，第三个，禅定跟智慧并重，那要从哪一个先下手？那我想都可以，随你因缘所境。比如说有人他禅定比较好，他可以从禅定先下手，可是提醒你要常定慧并重的话，就说你从禅定下手的中间，禅定有个基础以后，你就要考虑把般若智加到你禅法里面。那如果是你般若智慧先了解，比如说你解对空的解悟走在前面的也可以，那个都是随个人的条件，有的人这条路，有的人那一条路都通。可是你般若的智慧解到一个阶段，你就要考虑把这个般若的智慧化成真正的禅观，才得到真正的定，不然还是只是一个解，并不是一个定。定是一个真实的境界，解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不是一个境界。哦，所以你从哪一个路走都可以。他提这个定慧并重是告诉你，你从一个方向走了以后，你要试图去沟通另外一个方向，那得到的境界，事实上是一个境界，它需要两个条件来记住，所以中间的过程需要讲开成两个。实际上最后任何一个境界，它本身就是究竟的智慧，究竟的智慧本身就是定境，不是两个东西。真正的智慧它本身熄灭一切万念，它本身就会形成定境嘛。所以到最后你就不会有这个困扰。好，这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问得非常好。好，所以另外再来刚刚讲观跟定有什么分别，事实上跟刚刚这个问题有关联。你入到一个定境之前，你要有一个路线来引导。好，比如说我们刚刚画在黑板上那个图，为什么要画一个过去的佛，画一个现代的，现在的画一个过去的多宝佛，画一个现在的释迦佛？那就说以前我们的定境都会，或是我们的了解都会认为当下而已，就是我所见的境界只有现在的境界，这一刹那过去了。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大家在唱歌的场合，大家还记得吗？可是诸位看得到吗？刚刚那个唱歌的场合大家不是站起来吗？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站起来，可以听到唱歌的声音，这个境界离现在也只有20分钟，可是它过去了你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习惯会认为过去的境界就是没有了，这样的话会入于一种断灭，断灭的话让你的境界就缩小，所以你就会一直说眼见为实，就有当下。可事实上从佛法的开展，尤其是法华经特别就是要讲这一点，他告诉你所有的现在的话，他告诉你是两件事。第一个，现在你所看到的事实上也不是你所想象的眼见为实，现在的也不是真的，现在的也是幻化的，可是不是没有，就现在的不是实际有。因为大家对现在容易执它是实有，对过去的东西会怎么样呢？执它，执着它是什么样呢？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怎么会落入有偏空偏有，就是这样。你对现在的东西你会只想一样，跟电视上的想象跟水中的影像是一样。以这种心境，以这种境界的话，你入这种境界的话，你会发现过去的境界也会现出来，知道吗？为什么？过去的境界也是跟幻象一样，主要你能够入于幻象这种境界，就是不偏空不偏有，一切法幻有，
患有不是没有，它不是实有而已，这样就不会空没有。这样的话，过去的境界、现在的境界会互通，互通的话，你就可以见到过去，乃至根据这种三昧，我没有做到了，我只是根据这种三昧的修行，连未来都会现出来，因为它是境界是一致的。这个本身修的就是法华三昧，当然是一门大学问了。我个人没有专修这样，可以，可是大体上它的方向，我们可以根据一些经论，根据法华经的了解指出来。这个就是，那你要入这个，它就是一个观，你透过这个观，你才会进入这种境界。你以普通的观点，你就入普通的境界。所以为什么有人他入初禅，他所观的程度就到初禅。所以他入的那个境界就是初禅，所以你要升一个更深刻的境界，你的观就要改变，要更深的观。所以观是带领你入这个定，所以我们叫由观入止，这个在一般他定境的过程里面就是由观最后入到这个定境叫做止。好，这两个有分别，可是相互为用。好，那1902年大谷探险队找到华严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经典，有，在那一本里面他找到的，事实上那一部并不是华严经典，它是一个菩萨禅经的注解，可是这个注解里面非常可贵的保留了早期华严经，尤其是西晋的诸法护所翻译兼备经的内涵，这样才让我们了解说早期到底有谁真正在研究华严经，他们怎么研究的方法。好，然后其他它有非常多，比如说里面也找到其他像般若经早期的抄本，可能有一些五十六国，就说有些找到像五世纪的首经的经根论的首抄本都有，六世纪那更多了。那它有一本总共出了两本，有一本是文献类的，有一本是实物类的，那可以买得到，如果有要买的或者是可以跟我讲，我抄那个地址给诸位。另外一个题目，华严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所以我想有一些话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只能推到后面才讲了，前面我们就讲一些准备的工作。那实际上可能法师有讲到了，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事实上整个华严经他就说